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会谈焦点包括俄乌战争和核武控制协议。在会前，普京罕见盛赞川普政府结束战争所付出的积极而且真诚的努力，赞美俄罗斯有望达成新的战略进攻性武器控制安排。普京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主持高层会议时说，他已经向军政高层通报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进展，并称峰会目标之一是为两国、欧洲及全球建立长期和平条件。他暗示，如果后续谈判能够在战略进攻性武器控制方面达成协议，这个目标将会更加容易实现。目前美俄唯一的核武限制框架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双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不超过1550枚，并设有核查机制。条约原定2026年到期，川普在第一任期曾经多次批评条约对美方不公平，甚至考虑不延长。俄罗斯在2023年因俄乌战争暂停履行核查机制，但称继续遵守部署上限。礼拜四，欧盟敦促中共当局撤销对两家立陶宛银行实施的制裁，称此举毫无正当理由。北京此前一日宣布对欧盟银行和 Mano 银行采取报复性措施，以回应欧盟对两家中国银行的制裁。这两家立陶宛银行并未在中国展开业务，因此中方的行动多属象征性，但这一番针锋相对的制裁大显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欧中关系日益紧张。欧盟最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在7月通过，8月9号生效，其中包括对中国黑河农村商业银行和黑龙江绥芬河农村商业银行的制裁。这两家银行被指控提供加密资产服务，协助俄方规避限制。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吉尔礼拜四表示，欧盟认为中方的反制措施毫无正当性，亦无证据基础，因此呼吁中方立即撤销。他指出，中共必须正视欧盟指出的问题，并称制裁是欧盟削弱俄罗斯战争机器效能的核心手段。川普总统日前表示，他已经向中共当局提出释放香港政治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可能性。川普礼拜四接受霍士电台布莱恩·基尔米德苏采访时说，黎智英的名字已经进入了我们正在讨论的议题范围。川普补充说，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会尽我所能去营救他，我会尽一切努力。由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以来，黎智英已经被监禁多年，他被控违反中共实施的香港国安法，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他的案件定于礼拜四在香港法庭进行结案陈词。川普今年5月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节目优伊特苏专访时首次透露，计划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提出黎智英案。当主持人问及黎智英一案是否有所进展时，川普回答，我们仲未开始行动，不过我们正在来回沟通。最新消息指出，中国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DeepSeek 由于在使用华为晶片进行训练时遭遇技术故障，被迫推迟最新 R2 模型的发布。这件事凸显北京在推进本土化 AI 发展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DeepSeek 在今年1月推出 R1 模型后，应监管部门鼓励改用华为星腾处理器取代美国辉达系统，但在新模型 R2 的训练过程中，星腾晶片反复出现稳定性和性能问题，最终 DeepSeek 只能够采取训练用辉达、推理用华为的折冲方案，原定5月的发布被迫延迟，错失市场时机。报道称，华为曾经派遣工程师团队驻扎 DeepSeek 办公室协助开发，但仍然未能在星腾晶片上完成一次成功的完整训练。 d DeepSeek 仍然在同华为合作，尝试让 R2 模型在推理阶段完全适配升腾晶片。日前中国广东爆发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已经扩散到其他省市，有六个省被列为一类防控区，包括广西、浙江等。当地时间礼拜四，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称，截至礼拜三，该城区在主动排查外省协查病例中，陆续发现8例基孔肯亚热病例。南宁市卫健委表示，基孔肯亚热的症状同塞卡、登革热等通过蚊叮虫咬传播的疾病症状相似，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治疗药物，防蚊灭蚊是预防该病的核心手段。中共国家疾控局礼拜二发布的公告显示，广东、浙江、福建、海南、云南和广西等六个省区被列为基孔肯亚热防控一类地区，意味着这些省份都属于最高风险防控区。此外，上海、江苏、安徽等11个省市被列为防控二类地区，北京、河北、山西、辽宁等8个省市被列为防控三类地区。8月初官方公布的基孔肯亚热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外界普遍认为真实数据恐怕更高。最新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批发价格升幅远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是3年来最高水平，这个表明可能企业会将与关税相关的更高入口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四报告，7月份衡量批发层面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上个月上升了 0.9%， 远高过道琼斯预测的 0.2% 升幅，这个是自2022年6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升幅。同去年同期相比，7月份的 PPI 上升了 3.3%，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PPI 还比上升了 0.9%， 高过预期的 0.3% 的升幅。由年度数据来看，整体 PPI 上升了 3.3%， 是今年2月以来最大的同比升幅，而且远高过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推动7月份批发价格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服务价格上升了 1.1%， 这个也是自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升幅，其中贸易服务业的利润率上升了 2%。 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日前排除了今年年内完成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全球港口交易的可能性。长和原计划以228亿美元出售全球43个港口给美国贝莱德公司领头的财团，其中包括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但在中共介入后，这笔交易变得棘手。北京已经要求中共国企中国远洋海运参与一笔交易，并能够持有一定的股份。礼拜四，长和发布中期业绩，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在分析师简报会上表示，即使能够提前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交易亦都可能无法在今年完成。陆法兰说，我们的交易正处于一个新阶段，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其中包括与一重要中国战略投资者进行磋商。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这项协议能够获得所有相关部门的批准。礼拜四，菲律宾驻美大使透露，美国正与菲律宾商讨在菲律宾境内部署更多导弹发射系统，以加强对南海及其他亚洲安全热点的威慑力，双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这一军事部署讨论正值南海局势升温之际。礼拜三，一架中共歼-15战斗机在黄岩岛上空对一架载有路透社记者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机进行危险拦截，距离一度拉近到只有60米。同日，美国驱逐舰希金斯号和近海战斗舰新辛那提号在黄岩岛附近水域自由航行，挑战中方对无害通过的限制。礼拜四，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阿尔德斯在马尼拉的贸易与投资会议期间指出， 美方考虑增派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反舰导弹发射器，可能部署于面向南海及外岛地区的菲律宾沿海，以加强防御。罗穆亚尔德斯同菲律宾外长拉萨罗仲呼吁美国企业扩大在能源、电信、基础设施和造船等领域的投资。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在第二季度清仓了他持有的所有在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股票，标志着该基金彻底退出中国市场。根据星期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13份文件，桥水基金清算了16只中国概念股的持仓，总价值约14亿1000万美元。这些股票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京东、拼多多、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电动车制造商蔚来、旅游服务平台携程集团，以及餐饮连锁品牌百胜中国等。此外，好未来教育集团、华珠集团、贝壳找房和汽车之家等公司亦在清仓名单之列。桥水基金还通过退出 iShares MSCI China ETF 和 iShares China Large Cap ETF 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结束了对中国股票的间接投资。桥水基金在全面撤出中国市场的同时，转移加码美国大型科技股，特别是对辉达的持股增加了 154%， 同时对微软、Alphabet 和 Meta Platforms 的持股分别增加了 112%、84% 和 90%。 星期三，多国关注人权与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联名致函英国文化大臣南迪，敦促他叫停并调查一项可能涉及中共渗透的媒体收购案，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香港监察和中国人权在内的九个人权组织。在公开信中指出，已收购英国主流部分之一每日电讯报的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红鸟资本与中共存在关联，恐怕会威胁英国媒体的多元化、透明度和资讯完整性。公开信指出，红鸟资本的主席桑顿是中国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仲曾经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此外，桑顿曾经担任北京孔子学院高级顾问。今年5月，红鸟资本同意以5亿英镑收购电讯媒体集团，该集团旗下拥有英国主流报刊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根据公开资讯，红鸟资本在香港设有区域办事处，该办事处主要受北京管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